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辉瑞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拉礼拜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预计一年内人们就能够从 COVID-19 大流行中恢复正常生活，但可能需要每年接种疫苗。布拉补充话，这个并不意味着 COVID-19 变种病毒不再继续出现，亦都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不接种疫苗，但这个有待观察。布拉设想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们会继续看到新的变种出现，同时可以获得至少一年持续有效的疫苗。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特凡纳邦塞尔上个礼拜发出类似评论，邦塞尔认为人们将在一年内恢复正常生活。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由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率领的一个外交官员代表团正在哥伦比亚开展项目，他们计划与该国总统伊曼杜克会面，然后会在这个礼拜前往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美国官员表示，该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七国集团元首在今年六月峰会期间所宣布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倡议变为现实。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在明年年初正式启动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倡议，包括公布一些初始项目的细节。七国集团讨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旨在与一带一路相抗衡。拜登政府官员在提到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时说，这些项目很少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他们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往往很差。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后获释回国。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达了处理孟晚舟案的命令，但是华春莹没有详细说明习近平具体做了什么。华春莹还表示，上个礼拜返回加拿大的加国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因健康原因获准保释。中共官媒对孟晚舟返国大肆报道，相比之下，有关两名加拿大获释的消息只有环球时报报道，央视或新华社等官媒没有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华春莹这样说是因为北京试图淡化两个加拿大人的获释与孟晚舟返回中国之间的联系。前加拿大外交官科林罗伯逊评论称，两名迈克尔的迅速获释表明他们被中共拘留实际上是一种报复行动。脱欧后，英国开始出现汽油荒。礼拜一，代表全英国 65% 燃料经销商的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前，英国超过 50% 的加油站汽油告急，陷入无油可加的困境。综合英国媒体报道，从上个礼拜六起，燃油短缺问题开始升级，英国各地的加油站排起长龙，很多民众都赶往油站加满油箱，甚至囤油，迫使很多加油站干脆关门借客。一些暂时运营的加油站也开始采取限购。有报道称，90%的高速公路沿路的加油站都已经耗尽储备。除了突发的汽油荒问题外，英国能源行业亦都呈现出危机征兆。由于天然气价格飞升，今年截至到目前的升幅高达250%。英国能源企业缺乏对冲市场风险工具，自八月以来，七家企业宣告破产倒闭。专家指出，这一破产潮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近日，中国多地突发限电令，但原因和措施不尽相同。中国东北地区自23号起，多个城市突发停电，据报道是受到煤炭价格高、发电用煤紧缺的影响，电力公司并称电网有崩溃危险。此外，中共官方为了达成碳中和目标，全面执行能耗双控政策，从9月上旬开始，能耗双控突然升级，多省各地区企业相继收到强制限电、限产、停产通知。根据各地通知，限电时间到9月底或至10月中旬不等，至少可能还会持续到年底。苹果和特斯拉的几家关键供应商已经宣布大陆厂停产， 中国要求节能减排的时机，正值全球市场投资人信心因恒大集团债务危机而受到动摇。这次限电造成的经济冲击可能更大，使全球供应链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新闻26号报道，美国药企默克和辉瑞近日宣布新冠口服液有望在今年内上市。目前默克和辉瑞公司正在多个国家推进用于轻症状者药剂的最终阶段临床试验，该口服药的名字叫做 Monoprever， 目前正在全球范围推进临床试验，相关数据最早将在10月公开。默克公司还透露，可能在之后的一到两个月在日本申请特例批准使用权。据悉，这款抗病毒口服药原本用于治疗流感，但被认为对新冠病毒同样有效。美国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已经与默克签署了以12亿美元采购170万剂的合同。默克正在推进量产准备工作，力争到2021年底生产1000万剂。路透社报道，深圳市金融监管机构礼拜一告诉投资者，他们正在对中国开发商恒大旗下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进行调查。这是地方政府首次表示对恒大资产危机进行调查。深圳金融监管局在一封致投资者的信中说，在投资者要求进行调查后，该局已经敦促中国恒大和恒大财富偿还投资者。大陆媒体财新网礼拜日报道，从8月起，整个地方政府针对当地恒大项目设立资金托管专户，对资金进出实施集中管理，预防资金跨区调用。恒大总部设在深圳，目前欠款3050亿美元，因房地产开发出现现金短缺，引发了投资人对恒大债务问题以及风险可能波及中国金融系统的担忧。恒大这个月较早时未能支付理财产品收益，导致投资者抗议，担心自己的钱永远拿不回来。纽约州从礼拜一开始执行疫苗令，届时将禁止部分尚未接种 COVID-19 疫苗的卫生保健工作人士上岗。很多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医院和养老院工作人员将被迫失业，这些机构面临人员短缺的困境。纽约州州长海西·霍彩尔在周末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宣布进入州紧急状态，以防止礼拜一执行疫苗令后出现的医务人员短缺情况。根据纽约州卫生局发布的规定，该州医院和养老院的所有卫生保健人员必须在9月27号之前至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卫生保健行业所涵盖的家庭护理、临终关怀和成人护理等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需在10月7号前接种疫苗。该州劳工局已发布指导意见说，那些由于拒绝接种疫苗而遭到解雇的人，如果没有医生批准的医疗豁免申请，就无资格获得失业保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礼拜一宣布确诊新冠进行隔离后，副发言人波特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已接受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阴性。已接种疫苗的普莱斯在推特上表示，今日早上首次出现症状后，我随即接受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现在将会隔离10日。路透社报道，布林肯上个礼拜到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举行多项会谈，普莱斯都陪在他身边。副发言人波特与记者通话时表示，布林肯今早先接受检测，同他一起到纽约的人员目前并无人出现染疫症状。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火币全球站近日表示，将在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国大陆的用户账户，原因是中国央行近日宣布，所有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交易都是非法的。火币全球站成立于2013年，目前在新加坡、韩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设有办事处。此外，交易所还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淘汰现有的大陆账户，以确保其客户的资产安全。另一家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礼拜一表示，他最近开始阻止使用中国手机号码注册账户的做法，以防止他的平台遭到打击。 中共央行在上个礼拜五起全面封禁比特币交易，并称境外交易所通过互联网为中国居民提供服务的做法是违法的。《华尔街日报》及多家媒体礼拜一报道，在全球很多医学专家强烈且持续的呼吁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组建一个由20位科学家组成的新专家组，重启最早在中国被发现的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世卫官员警告说，要确定这场在全球造成超过470万人死亡的大流行是如何开始，时间已经不多了。世卫官员表示，这次组建中的20人专家小组名为新型病原体起源科学咨询小组，包括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遗传学、动物疾病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将负责调查武汉肺炎的起源。多个月前，世卫领导的另一个团队曾经到 COVID-19 首例爆发地中国武汉展开调查。该团队在最后报告中指出，在这次任务期间，中国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不充分，无法回答关于疫情何时、从哪里及如何开始散播等关键问题。日本政府礼拜一正式推出一项适用于未来三年的新一期网络安全战略草案，并首次点名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威胁网络安全。草案指出，网络空间存在迅速发展成危急局势的风险，而中国、俄罗斯和北韩三国涉嫌参与敌对的网络活动。这一重要的网络安全战略文件还指出，日本将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并运用现有的能力实施严厉的反制措施，包括外交回应和刑事起诉。网络安全战略草案指出，日本将加速与包括美国、澳洲和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伙伴以及东盟的合作，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社在报道中说，战略草案中的这一讲法显然是为了抵御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据 CNBC 礼拜一报道，航运瓶颈已导致运费上升，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到来之际，美国零售商为即将到来的节日购物季头痛不已。最近几个月，将集装箱运往海外的成本飙升。新冠疫情爆发前，将一个40英尺长的集装箱从上海运到纽约的成本约为2000美元，但是现在的成本约为16000美元。Costco 首席财务官理查德·加兰蒂表示，运费是永久性通胀项目。加兰蒂在量化目前的情况时表示， Costco 的整体通胀率可能在 3.5% 至 4.5% 之间，纸制品的成本上升了 4% 至 8%， 塑胶和宠物用品的短缺将价格从 5% 推高至 11%。美联储官员表示，他们准备开始缩减疫情期间提供的货币刺激措施，但可能不会很快加息。但如果价格和预期继续走高，美联储政策将需要调整以控制通胀。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几个月来都停留在西太平洋地区，其中的李士满号护卫舰在27号礼拜一上午发布推文，写道，在与东海的伙伴和盟友进行了一段忙碌的工作后，我们现在正通过台湾海峡准备访问越南和越南海军。中共对罕见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英国反应额外强烈。中共国防部网站27号刊登东部战区发言人的声明，说英国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为。英国海军上将参谋长拉达金九月在伦敦接受专访时，被问及台湾海峡时表示，台湾海峡很清楚是自由而开放的印太的一环，台湾海峡明显就是国际水域，是不同国家都可以使用的水路。达拉金还表明，英国派伊丽莎白女王号航舰打击群来亚洲，以及派两艘巡逻舰常态部署东亚，都是要确保自由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